王赞，澶州官城人，年轻时做小吏，逐步升迁到本州马步军都虞后。周世宗镇守澶渊时，每十天判决囚犯，王赞引用法律条文分辨剖析，很合情理。世宗问他，知道他曾经从事学问，就任命他为右职。等到世宗即位，补任为东头供奉官，逐步升迁到右骁卫将军、三司副使。当时张美任三司使，世宗问京城卫兵每年粮饷多少，张美不能回答，王赞代替他回答得非常清楚，张美因此怀恨在心。等到征讨关南时，张美对世宗进言，任命王赞为客省使，监管河北各州的冀度使。五代以来，朝廷姑息藩镇，有关部门不敢依法制裁，王赞所到之处揭发隐秘的奸邪之事，无所畏惧，振兴纲纪，被称为称职，因此边境大臣恨之入骨。军队回师后，王赞又担任三司副使。建隆初年，刚平定理重庆，太祖向来知道王赞有才能，可以委任他修缮事务，就任命他主管扬州。出发后，船在昌桥下翻覆，王赞淹死，亲属随同淹死的有三人。太祖非常叹息哀悼，对左右说，淹死了我的枢密使，原来准备重用他，赏赐他家眷300匹米，卖个200斛。张宝绪字四光，京兆万年人，父亲张宏是唐朝左武卫上将军，张宝绪凭借恩应补任太庙斋郎，后梁真明年中调任补任临济尉，被选任为四方馆通事舍人，后唐天成初年兼任瓜州官告国信副使，交四时改任右赞善大夫，后敬天福年中历任太府光禄二少卿，直任同正兼通事舍人。开运二年，契丹入侵，杜仲威、李守贞、福彦清等率兵抵御，朝廷命令张宝绪骑马往来军中传达机密事务。不久在阳城大败敌军，出使回来，以本官充任西上阁门副使。第二年出使荆南，又转任东上阁门副使。契丹侵犯京城，张宝绪被驱赶向北迁徙，留在范阳一年多后逃回。后汉前右初年，出京任陇州防御使。周太祖革命，召他任东上阁门副使，随从平定慕容彦超，逐步升迁到引进副使、知阁门侍。周世宗即位，受任西上阁门使。第二年升任东上阁门使，随从皇上征讨淮南，适逢寿州投降，派张宝绪先去慰问安抚，等到刘仁善率领将士出将，因功升任判四方管事，就地升任客省使。随从平定瓦桥关，奉命出使吴越。宋朝初年升任卫尉卿，判四方馆、客省、阁门侍。张宝绪性格耿直，喜好简朴，在阁门前后40年善于宣赞辞令，使听者倾心耸听，多次出使藩国，不辱使命，历仕六朝未曾有过失。随从征讨李云，因足迹留在河内，后来回到京城。建隆三年去世，享年64岁。赵平，澶州人，家中富有财产。后敬天福年中，因交纳粮食补助边防费用，补任集贤小使，调任蒲州司户参军。刺史白仲敬因为他年轻，想用事务考验他，就把羁押的案件交给他。赵平公平判决，都能合乎情理。白崇敬调任国、成二州刺史，接连征辟他为从事。适逢契丹作乱，秦帅何仲建县的给蜀国，孟知祥任命高彦筹为秦州节度使，成州成为之郡，于是任命赵平为秦、成、皆等州观察判官。后周显德初年，命令王景率兵讨伐秦凤。高彦筹出兵救援，未到，听说军队战败，于是溃散逃回。赵平闭门不接纳，召集官署告谕他们说，现在中原朝廷的军队无敌于天下，自从用兵西征，战无不胜。蜀国所派遣的将领都是勇武之人，士兵都是骁勇精锐，然而除了被杀和逃跑的，几乎没有剩下什么。我们这些人怎能忍心坐等祸患，脱离危险走向安全，应当在今天。众人都俯伏听命。赵平于是率城归顺朝廷。周世宗想任命他为藩镇节度使，宰相范质不同意，于是受任颍州刺史，历任汝、密、 则三州刺史。建龙年中入朝仁宗正卿。乾德初年出京任泰州刺史。二年改任左监门卫大将军判三司。赵平狂躁急躁，喜欢直言，多违逆皇上懿旨，太祖很宽容他。曾经查的宰相赵普私下购买秦陇大牧的事秘密上奏，但害怕赵普知道，于是声称狡急请求解职。五年春罢免使职守本官。从此多次进献秘密奏书都被留在宫中不发下，常怀疑赵普重伤自己。六年到朝廷交还所受的诰命，皇帝下诏勒令回私地，又请求退居运州不被允许。赵平非常愤怒，过了一年窥伺赵普上朝，在马前宣扬他的短处。皇上听说，召见赵平和赵普在便殿当面质问其事。赵平大声诋毁赵普犯目谋利，皇上发怒，催促命令集合百官驱逐赵普，并且说明此事。王普等上奏赵平诬陷大臣，赵普的事得以化解。皇上责问赵平，命令武士殴打他，命令御史在殿庭审问。赵普为他营救，得以从宽处罚，贬为汝州牙校。太平兴国三年去世，享年58岁。卢怀忠，瀛州河间人，年轻时有体力，善于骑马射箭。后汉前右初年寄居河中，正值李守贞叛乱，周太祖围困其城，卢怀忠夜间翻城出来见周太祖，陈述攻取的便利策略。河中平定后，奏请补任供奉官，随从在兖州征讨慕容彦超。显德初年兼益州军，率领所部攻破海州，战功居多。周世宗商议北征，先派卢怀忠视察出师道路。三官平定后，升任如京副使。宋朝初年升任内九房副使。适逢朗州军队叛乱，太祖准备出兵征讨，派卢怀忠出使荆南，于是对他说，江陵的人情向背，山川形势，我想全部了解。卢怀忠出使回来，上奏说，高继冲的军队虽然整齐，但拉弓的不过3万人。年城虽然丰收，但百姓苦于暴敛。南边靠近长沙，东边距离金陵，西边逼近巴蜀，北边尊奉朝廷。看他的形势，大概是日不暇给了。太祖召见宰相范质等说，江陵是四分五裂的国家，现在出兵湖南，借道金主，顺势攻下他，是万全之策。就任命卢怀忠为前军步军都监。金湖平定后，因公升任内九房使。乾德二年改任判四方管事之江陵府。四年王师伐蜀。江陵正当三峡长江的冲要之地，因供应军需的功劳升任客省使。又过了一年出使江南回来，中途患病坐轿回京城。太祖派医生送药艾赐给他，不久去世，享年49岁。大中祥符四年录用其子卢锡为校书郎。王继勋，陕州平陆人，隶属河中府为牙校。李守贞叛乱，命令王继勋据守潼关，被郭从义攻破，逃回河中。不久白文科、刘慈领兵到城下，李守贞又派王继勋和他的爱将聂之玉夜间出兵攻打河西寨，又被汉兵打败，受伤逃跑。王继勋估计李守贞必定失败，于是翻城出将，周太祖奏请补任供奉官。广顺初年兼任汾州刺史，充任晋、慈、袭等州沿边巡检，历任县、陵、石、慈四州刺史。宋朝初年升任慈州团练使，因在边境用兵失误，惊喊如战死，被责罚受任右监门卫律。刚平定荆襄时，命令他全知道州，不久受任本州刺史。州境与广南接壤，刘昶多次引兵入侵，王继勋于是上言领表可以图取的情况。等到王师南伐，任命他为贺州道横营马步军都监。王继勋有武勇，在军阵中常用铁鞭、铁槊、铁镬，军中称他为王三铁。丁德玉，明州临明人，父亲丁审琦是张武军节度使。后周广顺初年凭借恩应补任供奉官。宋朝初年历任通事舍人、西上阁门副使。建隆三年升任东上阁门使。随从慕容彦昭平定金湖，因公受任引进使。又与潘美、尹崇科攻克郴州，升任客省使。 乾德五年，升任内客省使。当时成都刚平定，群寇大起，被任命为西川都巡检使，与阁门副使张延通一同率师讨伐，擒获贼帅康作，在市中处以折刑。一年多后，全部平定其党羽。丁德玉与张延通很不和，回朝后告发张延通的隐秘之事，张延通因此被处死弃市。右上奏转运使，礼部郎中李炫曾经醉酒，言语涉及指斥，皇上发怒，用一马召李炫下御史台审讯。李炫说丁德玉在蜀地时多次因事请求，大多被他拒绝，都有证据。御史奏报，太祖醒悟，指定罪李炫酒醉的过失，责罚受任左赞善大夫。不久，丁德玉也出京任潞州知州。适逢征讨江南，派丁德玉任常州行营兵马都监，率领吴越军队帮助主帅进讨。常州平定后，命令他全知州事，又改任升州东南路行营都监，在城下击败润州军队5000多人。等到攻拔润州，调任监管常、润等州经略巡检使。丁德玉因阴险被众人厌恶，仗势刚狠，不体恤士卒，贪财无厌，越人深受其苦。前处奏报其事，被贬为房州刺史，去世。张延通，潞州潞城人，父亲张彦成是后周又今吴卫上将军。张延通生性聪悟，有才干，凭借恩应补任供奉官。宋朝初年，历任通事舍人，升任东上阁门副使。开宝年中，任西川兵马都监。太祖因蜀寇未平定，命令他与内客省使丁德玉、引进副使王班、内臣张宇领兵屯驻蜀地。丁德玉很专横放纵，张延通当面质问他的短处，丁德玉怀恨在心，又与张宇不和，张延通也为他调解。丁德玉怀疑张延通与张宇结党，更加不高兴。适逢太祖征讨太原，有使者从皇帝驻地来，详细讲述太祖在盛蜀时亲身冒着箭石，劳累困顿万状。张延通说，主上如此辛劳，而我们这些人每天享受安乐，大概是自感不安。丁德玉不回答。适逢张宇先回朝，太祖赏赐很丰厚。张延通、丁德玉随后到达，太祖召见张延通询问，而对丁德玉稍显冷淡。丁德玉很疑惧，于是上奏说张延通曾经对众人说话涉及指斥，并且有很多不法之事，指张宇为同党。太祖发怒，立即逮捕张延通、张宇和王班下御史台审讯，张延通等服罪。太祖起初想赦免他，等到审问时，张延通强硬回答不恭顺，于是被斩首。张宇、王班以及内臣王仁吉都受杖脊，张宇留配沙门岛，王班留配许州，王仁吉留配西遥务，当时是开宝两年。梁炯，亳州聊城人，年轻时做吏部小吏，周世宗在藩邸时得以在身边共事。等到世宗即位，补人殿职，改任供奉官，四次升迁到左藏库使。太祖将要讨伐西蜀，任命梁炯兼秦州戍兵。蜀地平定后，改任兼霸州兵，转任宫院使。随从征讨太原回来，适逢任命蜀州刺史聂章为庆州兵马部署，以梁炯兼其军。不久，滨州人入侵，梁炯与严彦敬一同率兵击败敌军，因功升任东上阁门使。开宝五年，任命为广南道兵马都监兼株洲巡检。八年，奉命出使江南。梁炯向来贪婪，外表矫饰，起初好像严厉刚毅不可冒犯，即使馈赠食物也不接受，江南人很怕他。不久，别人献上财货，价值差不多数万名，梁炯就大喜过望，登船纵酒，连日宴乐。等到回国时，恋恋不舍不肯出发，很多人笑话他。等到王师征伐金陵，命令梁炯与潘美、刘裕率领步兵先赴荆南，并且以梁炯护行营步兵及左厢战船，与吴人在采石交战，杀伤俘获很多。江南平定后，因功兼任顺州团练使。太宗即位，判四方管事，率领禁军戍守泽州。太平兴国三年，前处来朝，命令梁炯前往淮泗迎接慰劳。夏天，汴水大决口，诏令梁炯征发京畿内丁南3000人守护堵塞汴口。四年，征讨太原，以梁炯为行营前 军马步军都监，督军攻城，中流使四之。皇帝回京，命令他与孟玄哲、崔翰率兵屯驻定州，因公升任引进使。五年，受诏与潘美在三交筑并州城，以及修筑延边堡垒帐塞。七年，李继迁侵犯边境，以梁炯领兵护卫营下州。八年，召回，受任唐州防御使，令复职。雍熙二年，李继迁诱杀都巡检使曹光实，程氏多次侵犯边境，又召梁炯为营下都巡检使，赴边境防御。三年夏，在瀛州官舍去世，享年59岁。梁炯性情粗率，尤其不喜欢文士，按照旧例，节度使出镇即来朝，在便殿宴请慰劳，翰林学士都参与陪坐。开宝年中，梁炯人阁门使，对太祖说，陛下宴请犒劳将帅，哪里用得着这些人陪坐，从此停止了。到淳化年中，翰林学士苏义简对太宗进言，才恢复陪坐。大中祥符八年，录用梁炯的儿子梁廷翰为奉职，史圭，河南洛阳人，父亲史辉，后进延卫指挥使。史圭年轻时凭借勇武加入军籍，后周显德年间升任小校。太祖兼任禁卫军时，让史圭在身边供职。等到太祖受禅登基，任用他为御马直队长，四次升迁至马步军副都军头兼控鹤、弓弩、大箭都指挥使。开宝六年，加任都军头，兼任益州刺史。太祖刚刚登基时，想全面了解外界事务，命令史圭广泛访查。史圭查得几件事禀报皇上，验证后都属实，从此得到信任，后来逐渐作威作福。百姓有购买官府物品价格不当的，史圭告发他们欺君罔上，应当依法处置，所有店铺没有不侧目而视的。皇上听说后，于是下诏说，古人把监狱和市场作为寄托，是因为知道小民唯利是图，不能完全依照法律来制裁他们。况且先前的命令从未申明，如果使人陷入刑罚，实在不符合治国之道。要禁止他们抬高价格，应当明确法令。从今以后，凡是购买官府物品，有胡乱抬高价格、欺骗官府钱财的，经审讯查实，一律按贪赃枉法论处。犯法在诏令之前的，一概不予追究。从此史圭不敢再说话。当时德州刺史郭贵担任行州知州，国子监丞梁孟生担任德州知州。郭贵族人在德州的亲戚和亲信大多干不法之事牟利，梁孟生依法制裁他们。郭贵一向与史圭交好，派人把这件事告诉史圭，想除掉梁孟生。史圭全部记在纸上，准备找机会进言。一天，皇上说，近来朝廷内外的官员都任用得当。史圭急忙说，如今的文臣也未必都贤良。于是从怀里掏出所记的纸进呈，说，比如知德州梁孟生欺压蔑视刺史郭贵，几乎置他于死地。皇上说，这一定是刺史做了不法之事，梁孟生是真正的清廉强干之力。于是把那张纸交给中书省，说，就任命梁孟生为赞善大夫。不久又说，授予左赞善。史圭因为诬告不成，常常样样不乐。开宝九年，因泄露宫中话语，被贬出京任光州刺史。正值饥荒，淮蔡百姓流入州境，史圭不等上报，立即开仓减价卖粮，救活的人很多，官吏百姓到京城请求立碑颂德的有数百人。太平兴国初年，任命他为扬、除等九州都巡检使。太平兴国四年，征讨太原，命令史圭与张信军节度刘玉公打成北面。随从征讨幽州，因所部逗留延误作战，被贬为定武行军司马。几个月后，召回任右卫将军，兼任平州刺史，监督疏浚惠民河，从卫士到京城90里，几十天完成，百姓都感到便利。正值江淮百姓屈谋守等数十百人聚众围道，命令史圭率领龙猛骑兵500人前往抓捕，全部抓获。太平兴国六年，升任袭州刺史、知保州、晋荣军，上报延边15件有利之事，都被采纳。雍熙年间，随从曹兵征讨幽州，任压阵部署，率领所部攻下涿州。军队返回时去世，享年61岁。史圭多智谋，喜欢用甜言蜜语 和小恩小惠博取声誉，所以所到之处人们都不忍他离去。田青作尹州汝阴人，父亲田令芳，后汉国州团练使。帐下邻人靳边庭的妻子有美色，田令芳与他私通，靳边庭非常愤怒。正值陕西三叛军联合，官府一带人心大乱，靳边庭率领他的几个同党趁夜用绳子吊下城墙进入州衙，杀害了田令芳，于是劫掠郡中百姓投奔赵思婉，到潼关时与守关使者交战，最后败散。朝廷录用田青作为殿职，改任供奉官。后周世宗征讨淮南，田青作任前军都监。随从征讨关南返回，正值堵塞澶渊决口的黄河，命令田青作率领禁兵监督攻城，并让他督修澶州城。淮人侵犯高密，刺史王万威请求援兵，命令田青作率领周兵救援，到达后围困解除。宋朝初年升任阁门通事舍人。乾德二年冬征讨蜀地，任北路先锋都监，奉命乘一马往来传达机密事务。孟昶投降后，他捧着捷报疾驰上奏，升任西上阁门副使。蜀地土寇作乱，又派田青作率军讨平。乾德四年春，滨州人侵犯乐平，田青作随从罗彦圭抵御，独自率领所部3000人击败敌人，擒获副将一人，俘获很多，因功升任西上阁门使。开宝两年，又与何济云在石岭关击败贼兵，兼任贺州刺史，判四方管使。开宝三年，契丹侵犯中山，任命田青作为定州路兵马都部署，在遂城与敌交战，从早晨到傍晚，杀伤很多。田青作的战马被刘建射中倒地，骑士王超把自己的马给田青作，军队重新振作，敌人退去。朝廷商议征讨江南，派田青作前去侦查，回来后奏报符合旨意，江南所得宝货价值3000万全部赏赐给田青作。正值出兵，首先命令田青作与曹兵李汉琼率领骑兵先往江陵，随即任命他为升州西南陆行营马军兼左厢战诏都监，率领军队在溧水击败吴军10000余人，斩杀其主帅李雄等5人，擒获皮匠2人。晋军包围金陵，任南面攻城部署。平定后，因功加任汾州防御使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升任引进使，为晋州都前辖。太原骁将杨业率领部众侵犯洪洞县，田青作击败他，斩首1000多级，缴获马数百匹。太宗赏赐田青作白金5000两，让他购买宅地。太平兴国四年，随从征讨太原，护卫前锋骑兵驻屯石领关以抵御契丹。田青作性情刚烈暴力，意气用事，多有冒犯，与主帅郭靖不和，郭靖战功高，屡次被田青作欺侮，心中不甘，于是上吊自杀。当初贼兵突然到来，郭靖出战，田青作却闭门自守，贼兵退去后又不追击。他每月所得俸禄粮草大多贩卖牟利，被部下告发，被贬为睦州团练使。皇帝北巡，任命他为幽州西路行营豪宅都监。太平兴国六年秋，改任房州团练使，过了一年又改任柳州。领外多瘴气，因而染病，多次上表请求活着回到京城。皇上怜悯他，升任颍州团练使。再任两年，入京朝见，田青作见到皇上哭泣不止，任命他为营下随右都巡检使，不久召回。正值征讨幽州，命令田青作与宣徽南院使郭守文任排阵使。当时田青作已经生病，接受诏命后非常高兴，过了一夜去世。田青作性情阴险狡诈，尤其不喜欢儒士，喜好轻慢同僚，人们大多厌恶他。儿子田承惠官至供奉官阁门之后，田承说官至崇义副使。侯赟滨州太原人，父亲侯毅后汉辽州刺史。侯赟因恩因补任殿前丞职。后周显德年间，两次升迁至供奉官，出使江南，返回后兼任三门及今发运使。宋朝初年任诸位将军。此前朝廷每年依赖关中谷麦供应需要，侯赟掌管此事30年，国家费用没有缺乏，多次升迁至右五位将军。开宝年间历任知县安军、扬州、徐州知州、 都有好的政绩。太宗即位后，调任福州知州，改任右卫将军。太平兴国二年，钱处刚献纳土地，诏令侯赟急速前往两浙各州视察军需储备粮草，多次升迁至右卫大将军。太平兴国七年，任灵州知州，巡视藩部，按时宴请犒赏，得到边地将士之心，辖区治理得很好，升任左卫大将军。在朔方共十多年，皇上念及他任职已久，寻求可以替代的人，但难找到合适的人选。淳化二年，在任上去世，享年74岁，追赠本位上将军。王文宝开丰阳五人，因父祖硬币补人殿职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多次升迁至军器库使，曾出使契丹。正值陈洪敬献纳漳州、泉州之地，任命王文宝兼泉州兵。群盗大规模兴起，王文宝与转运使杨克让、知州乔维岳共同讨平。因公兼任归州刺史，加任内弓箭库使。太平兴国二年，京西转运使程能建议开凿新河，从襄阳、汉水到京城，引白河水注入，以沟通湘、潭的漕运。诏令征发唐、邓、汝、颍、许、蔡、陈、郑的丁夫数万人前往服役，又调发各州兵一万人帮助。命令王文宝与六宅使李继龙、作坊副使李仁佑、刘成圭分别前往监督施工。后来地势高和水低，不能通航，最终淤塞废弃。雍熙四年，改任东上阁门使，历任荆州、延州知州。正值辽人侵犯通远军，命令王文宝率军讨伐，返回后升任判四方管事。王文宝担任内职30多年，很喜欢谈论朝廷外的事，太祖、太宗很信任他，朝廷内外都害怕他的口舌。出任高阳关兵马前辖，淳化二年，在任上去世。翟守素，济州任城人，父亲翟普，后进左司御帅府帅。翟守素因父亲恩应人殿职，历经后汉、后周，升任供奉官，兼任承天军使。乾德年间，任引进副使，随从王全兵征伐蜀地，以往来奔驰报告军事为职责。蜀地平定后，升任判四方管事。因两川残余贼寇未消灭，担心引起骚动，再次命令翟守素入蜀经营治理各郡，分兵以防备遏制。开宝年间，正值灵州、抚州归附的戎人争夺土地不能解决，因而引起扰乱，命令翟守素急速前往安抚小玉。翟守素辨明是非曲直，戎人高兴顺服，随从征讨太原，命令海州刺史孙方敬围攻汾州，翟守素兼其军，升任引进使。开宝三年，任命为剑南十州都巡检使，东上阁门使郭崇信为副使，赏赐翟守素钱500万。入朝谢恩那天，又派他为齐帅福彦卿的官告使。翟守素推辞说，赏赐优厚，不敢再担当奉使之命，皇上不允。开宝九年，吴越国王钱处来朝，命令翟守素监督各部门供应账目，在郊外迎候慰劳。滨州城垒未攻下，诏令他与明州防御使郭靖率兵深入其境，践踏庄稼，翟守素俘获很多。太宗即位后，升任客省使，兼任献州刺史。太平兴国三年夏，黄河在荥阳决口，诏令翟守素征发郑州丁夫1500人，与士兵1000人率领保护堵塞决口。这年秋天，眉山洞蛮依仗贤族反叛，诏令派翟守素率领各州屯兵前往攻击。正值连绵大雨十多天，弓弩松弛不能用，第二天将要交战，翟守素一夜之间命令削木为弩。到天亮，贼兵突然到来，用弩交替射击，贼兵于是败退。乘胜追击败兵，全部平定其巢穴。此前几个郡的大官富人大多与贼帅包汉阳交往，事后得到他们的书信数百封，翟守素全部烧掉，不安定的人心于是安定。不久，前处县纳这右之地，诏令翟守素为两浙诸州兵马都监，安抚各郡，人心非常高兴，随即任命为杭州知州。任期届满，任西京巡检使。秦王赵廷美因事被勒令回到私地，以翟守素代理河南府监留守私事。正值洛阳大旱，粮食困难，盗贼很多，皇上为此忧虑。翟守素到任后，逐渐安定平息。不久，升任商州团练使。雍熙二年， 改任延州知州。自从刘廷让在君子馆战败，和硕各州城垒大多毁坏。雍熙四年，诏令翟守素与田仁朗、王继恩、郭延逊分路巡视，调发各州镇兵增修，监督工程，赏赐白金三十两，留下充任天雄军兵马前辖，知大名府，改任潞州知州。正直推行方田，任命为代北方田都部署滨州兵马前辖，随从驻屯下州，改任凤翔府知府。淳化年间，西夏统帅赵保中上言，其弟李继迁引右荣人为寇，并请求援兵。诏令翟守素率兵再次驻屯下州，不久又调任石州，因年老多病上书请求返回本郡，获准。淳化三年去世，享年71岁。翟守素连续侍奉四朝，历任内职50多年，性情谨慎，宽厚仁爱，能容众人，所到之处有政绩。凡判决大批案件，即使罪状明白，仍然广泛询问同僚属下，大家都同意后才判决。属下官吏有过失不当面指斥，一定在公宴时引用往事相类似的说他们犯的过错，以此委婉警告。新晋后生多做到节度使，而翟守素任职长久不升迁，毫无失意之色，当时舆论因此称赞他。王申，字密权，开封郡仪人，父亲王普后周枢密使。王申因父亲奔应任太仆寺丞，王普去世，周世宗亲临其家，召见朱郭，任命王申为东头供奉官。开宝年间征讨江南，命令王申率军戍守桐城。宋军渡江，王申与樊若水同知池州，率领军队在宣州击败江南军4000余人。金陵平定后，加任阁门之后，太平兴国初年，参与讨伐眉山洞蛮，契丹使者来进贡，诏令王申送他到边境。回来时说，主帅留下的牙兵都与边地人交结，很桀骜不驯，难以控制，时间久了应当考虑，请求全部替换。太宗于是派王申调内地郡兵前往替换，戍卒听说被替换，大多不愿回去。王申察觉其中抗拒的斩首示众，众人都恐惧屏息，于是带领他们返回。一年中多次往来西部边境，多有奏报事宜，皇上多听从采用，升任通事舍人。四年跟随征讨太原，任命王申守护阳曲他地，使领官各处屯驻，赐给马匹铠甲。五月在城下转任东上阁门副使。晋阳平定后，留下担任兰州、献州巡检。九年被替代回朝，升任西上阁门使，赐钱百万。河西三族首领折玉咩叛变，投奔李继迁，王申率军讨伐擒获他，因功兼任豫州刺史。朝廷军队北征，任命他为滨州驻博都监，又担任云州、应州等州兵马都监。王申性格刚愎自用，用言语激怒杨业，杨业因此奋力作战而战死沙场，王申获罪被除名，发配到荆州边管，此事记载在杨业传中。适逢大赦，调任军州团练副使。淳化五年被召回，途中生病，到达京城去世。弟弟王尊任供奉官，阁门之后因征讨交趾军队战败被处死。王贝、王衍都考中进士，王衍官至太常博士。王普的弟弟王格，宋朝初年任右补缺直使馆，官至都官员外郎、广南转运使。王格的儿子王栋是太平兴国年间进士，官至都官员外郎。刘沈琼，涿州范阳人，家境一向贫寒。后汉前右年间，湘阴公镇守彭门，刘沈琼开始隶属于其帐下。周太祖受命登基，他逃离去投靠永兴军节度使刘慈，很受信任。刘慈去世后，归属太祖的节镇在左右侍奉，等到太祖寿善即位，补人殿职，跟随平定泽州、潞州，改任供奉官。开宝年间多次升迁至军器库使。适逢枢密使李重举的门人郑深敲击登文谷，诬告李重举接受太原袭西叟的黄金，私下勾结翰林学士互盟，以假科私自给袭西叟，并引刘沈琼作证。皇上发怒，召见刘沈琼责问，刘沈琼详细说明这是诬告冤枉，得以减免，于是出任镇州知州。七年太宗征讨河东，驻留一个多月，储备供应没有缺乏， 升任兼领潭州刺史、潭州知州。潭州一向多火灾，每天征调百姓积水防备，百姓很劳苦。刘沈琼到任后全部停止，认为这样便利百姓，调任河阳知州。淳化三年被替代回朝，陈述自己年老体衰，请求正式授予州郡符节。皇上怜悯他是旧臣，授任方州刺史，直到三年再任上去世。刘沈琼曾经在外地诸侯处供职，向来擅长酒令和博戏，八十多岁时精力不衰，胡须头发乌黑。孙子刘爽考中进士，后来任祠部员外郎，秘阁校领。